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的家属。当年大法红传开始时，我们村里有好多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参与了学法。当时许多人是抱着祛病健身的思想去练法轮功的。我妻子当年也是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的早上起不了床。看到法轮功学员通过学法练功，身体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妻子也开始学法练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以后，我妻子的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当地法轮功学员们都真正认识到了学练法轮功的真正目的是修炼，往高层次上修炼。法轮大法是一部上天的梯子，我也越来越相信真善人，并支持妻子和当地学员们的修炼。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对法轮功进行疯狂迫害，动用所有国家机器进行诋毁和迫害。为了让广大国民认清事实，不被假象和谎言所欺骗，法轮功弟子冒着被绑架、被迫害的风险，利用面对面和书面文字的方法，和平理性地去讲清真相。我支持法轮功弟子的做法，他们对政府、对国民采取的讲真相方法都是善意的，是挽救人类文明的举措。由于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大法，并且非常支持法轮功弟子讲真相反迫害，所以这些年来我得到了大法的许多善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亲身经历。1995年秋季的一天，我在单位上班，当时我是车间主任。为了车间的卫生能达标，需要擦拭车间4米多高的玻璃大窗。在没有人扶梯的情况下，我爬上一个由铁管焊接的梯子顶端擦玻璃。由于是水泥地面，梯子一抖，突然滑下来，我瞬间被摔到了地面上，窗玻璃也碎了，可是我却毫发无损。许多职工闻声过来，看到后都说不可思议，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大法保护了我，是大法师父为我承担了业债，所以我才安然无恙的。1996年春天，我的邻居从村里申请了一块宅基地，为要结婚的儿子建新房，赶上休班，有空我就去帮忙干点活。上房梁的那天，他家来了好多亲朋好友，我也去了。泥瓦工的活，我虽然不是什么好手，但也能帮上许多忙。那天由于瓦工人手不足， 我主动到西边山墙去封船子，就是把每一根西间船子安放到西山墙上它应在的地方。为了一根水平线，我顺着山墙往下走，走到前墙处，忘记了前面已经安放上了前沿板，一脚下去将沿头板踩塌了，我身体突然摔落，近 3.5 米的地面上是一堆乱石，如果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可是瞬间我的左臂挂到了前墙上，身体悬在了空中，我立即借助旁边一根木柱子上了手脚下，在场的人都说踩翻沿板子掉不下去实属罕见，当时我却没有感到害怕，其实这是我的一个业难，是大法师父让我有惊无险地还了业债，是我又一次得到的善报。我退休后受朋友的推荐去了一家企业做管理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内容的工作，从生产工艺到设备性能都是我从没有接触过的，可以说我是一个外行。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把工作干好，不辜负朋友的委托，我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各方面知识。说来也怪，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基本上胜任了工作，设备也懂了，流程工艺也通了，连关键的生产指标细节问题都有了充分的了解。不到3个月我还成了单位的技术骨干，我就想我怎么变得聪明了。朋友们也说我是自学成才，还有点想不通为啥我能进步如此之快，其实这并不是我自己付出努力就能达到的结果，而是大法给我的善报，是我一直相信真善人支持大法学员讲真相的善果，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了，是大法师父恩惠的结果。我得善报的事远不止这些，我只给大家讲了这么几个例子，总之我要真诚地感恩大法，感恩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是从两个耳光与一扇门开启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他又会经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常有个地痞似的人物，长得凶神恶煞似的，啥缺德事儿都干，周围的人都躲着他，生怕惹上是非。一次单位里的人聊起他说，别看没人敢惹他，他最怕 Z。 同事口中的 Z 是另一个单位的一位同事。我们这同事接着说，有一回这地痞看一个老师傅不顺眼，上去就踹了他一脚，老师傅挨了打，没敢吱声。这一幕正好被 Z 看见了，他过去就扇了地痞一个大耳光，大声训斥他，地痞没敢吱声。后来我见到 Z， 跟他提起这事儿，他一笑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接着他跟我讲了另一件事，他说，我单位有个老大姐，平时就挺不讲理的，因为涨工资的事儿不满意，闯进办公室， 不由分说就给我一耳光。后来和他解释清楚，才明白是误会了我。大姐非常不好意思，来跟我道歉。 Z 怎么变得这么温和，像是两个人？我有点不解。只听 Z 接着说，我告诉大姐，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没事。法轮功？我有点意外，我心想，不是不让练吗？那时是2002年，已经开始迫害。 Z 接着又说，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先前那事，如果我当时修炼了，就不会这么做了。听完这个故事，我感到不管电视怎么说， Z 修炼的大法是对的。一天，我在 Z 的办公桌上看见一张 A4 纸印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谁啊？我问 Z， 他回答我说，是我们地区第一个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弟子。练法轮功被迫害死了？当时我吓得一怔，我马上联想到 Z， 心里很为他的处境担心。可是 Z 看起来自己并不担心，他反而颇感慨地对着我回忆起迫害之前他们在体育馆学法练功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来练功点的人很多，只有一个室外厕所，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厕所脏得下不去脚，可法轮大法弟子到了那里不嫌脏，墙上地面上的粪迹全都清理掉了，厕所缺了一扇门。 Z 说，他就自己主动把自家阳台的门摘下来安在厕所上。我听了 Z 的故事很触动，就跟 Z 要了转法轮带回家。就是 Z 的这两个耳光与这一扇门，开始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当我静静地把转法轮看过一遍后，心灵像被洗净了一样。这一切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不仅了解了 Z 两个耳光的差别，更是由衷地发出感慨，法轮功真好啊。后来我在家里有空就学。丈夫对我说，你是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儿。我们单位有个人学大法，印资料丢了工作，离了婚，还被单位开除，抓进监狱。你要学，你就是毁了自己，也毁了咱们这个家。你这书能不能不看了？丈夫和我长谈了一晚上，我看他那样认真祈求，就答应他不看了。我把书用胶条密封了，放在盒子里。我如常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惦记着那本封存的书。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拆了密封条，打开书，我看到的第一句话是，往往人入了修炼的门，就喜欢练下去。瞬间，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我深切地觉得，大法师父最懂我。当丈夫见我又拿起转法轮，又几次劝说不让我学，但我决心很大。丈夫开始默默地抵抗，他不再关心我，也不管孩子，不做家务。我做完饭他就吃，放下饭碗他就去网吧。后来我们夫妻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争吵中丈夫把我修炼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公公，公公又告诉了我爸爸，爸爸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要和我没完。他来到我家，劝我放弃修炼， 我不表态。爸爸开始大声怒骂，我还是不为所动。接着扑通一下，爸爸跪在我面前。我见爸这样，不知所措，也扑通地跪在他面前。爸爸伤心地说，爸给你跪下了，爸求你别修炼了，要是丢了工作没了家，再把你抓进去，你这辈子就完了。但是不论爸爸怎么说，我就是不吱声。他们只看到迫害，不了解大法修炼的珍贵与美好。爸爸气恨地开始打我，我纹丝不动，爸爸更是因此大打出手。丈夫把爸爸拉开后，我转身跑出家门，丈夫怕出事也跑出来跟着我。都走下楼了，我还听见爸爸喊，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丈夫跟着我到一位阿姨同修家，我大哭了一场。阿姨让我先服软，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家的路上，我和丈夫谁也没有说话。我淡淡地想，也许回去又是一顿暴风骤雨，我准备好了面对这一切。回到家，爸爸见我们回来了，却像没事一样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我发现我的大法书全不见了，我打电话问爸爸，他说全给扔垃圾箱了。我不顾一切地去楼区垃圾箱里找，周围的也找了个遍都没有。那一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一早，我去附近的收购站问，还是没有。我就去找爸爸，他在睡觉。我意外地在阳台上看见了我的大法书，我像生怕宝贝会飞走一样地把书带回家。他们无法体会我找到书的心情是怎样的悲喜交加呀。后来，丈夫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当着两家父母的面要和我离婚。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执着钱财，除了孩子，啥都给你。丈夫听出我同意离婚，气急败坏。一直以来，我对工作、家庭、对丈夫、孩子都是尽心尽力的。和公婆、小叔、小姑也都相处和睦，孝敬公婆时，每次准备的钱物都比给自己父母的多。自从我修了大法后，尽管他们给了我很多压力，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对他们更好了。当丈夫又一次闹离婚时，我想，大法让我做好人，我又没做错什么事，大法弟子也应该有公民的权利，凭什么受欺负？我就跟他讲，离婚可以，这个家什么都有我的一半，不论电视还是洗衣机，这些东西你想拿走，什么都得锯开，给我留下一半。丈夫一听，反倒乐了，一场风波烟消云散。可能我的行为体现了大法的美好。后来公婆竟然给丈夫8000元钱，让他买电脑，说是给孩子学习用。公婆一向勤俭惜财，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把丈夫留在家里，不到外面泡网吧。而我父母为了巩固我的婚姻，不顾弟弟把婚结在家里，主动出钱先给我买房。买房的事本来我以为是办不成的，因为我家里只有15000块钱， 我也绝不会为了买房张口向家人借钱。但没想到后来真买了130平的房子，这过程啥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丈夫依然不乐意我跟外人讲大法好，房子装修时就成了我跟人讲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有空就去装潢市场，我一边用手机给人发真相短信，一边借着买材料询价的时机，一家店挨着一家店的进去讲我知道的大法的美好。我等车时讲，坐公交车和邻座讲，出租车上讲，和路边发传单的讲，来我家的装修工人我更是讲。有时丈夫察觉我在讲大法真相，就大声地把我叫出去说，外人到咱家了，你还讲什么呢？不许讲。他怕我出危险。我笑笑地回答他说，你放心吧，以后我不当着丈夫的面讲，他不在哪屋我在哪屋讲。有一回雇了四个女工擦玻璃，我丈夫那天全程在家就是不走，我很着急，我得珍惜这难得的机缘，让这四人明白大法真相啊。干完活，有个女工说要上厕所，当时家里还没安装门，正好我把丈夫合理地撵了出去。就这样，我让他们四个也都清楚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屋子完工后，装修得很高档，我体会到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我家的旧房出租时，邻居每年只租4-5千元钱，租我房的租户主动问我，一年8500行不？我家要卖旧房时，人家说8-9万还不见得有人买，可就有人出14万非买不可。我深深地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您是否也会觉得追求幸福，幸福不见得会到来，想避开危险，危险却可能依然降临。人生的抉择，也许就像故事的主角一样，为真善忍而坚持。至少这样的故事会是自己喜欢的故事。您觉得有道理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嫂子67岁了，她于2024年9月得了恶性结肠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嫂子性格直爽，心地善良。当年我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而我丈夫则被非法关押在外地。过年时，嫂子去我家，看到我家门上贴着封条。我结束冤狱回来后， 嫂子让我去她家过年。期间我给嫂子讲了真相，嫂子毫不犹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并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让她的身体很好，很健康。嫂子自己一个人伺候老母亲16年，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只是隔段时间去看看老母亲，直到老母亲近90岁离世。这次嫂子病了，我第一时间赶到她那里。嫂子在外地带孙子，很忙，看着她清瘦辉煌的面孔，两只大大的浑浊无神的眼睛很是突出。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晚我和嫂子交谈后，我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念，不知念了多少遍。嫂子安稳地睡了6个小时，从此她每天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下来的检查、化验、诊断、治疗等都特别顺，特别是化疗期间，嫂子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只是在医院待的时间长，有些疲劳，回到家歇歇就好了。而她的病友们，头晕、恶心、不愿吃东西、脱发等等，多种反应都有。办异地门诊报销更是顺，嫂子原打算亲自回去办，打电话一问可以代办，要把病历及医生签字证明寄回当地，社保确认后给表格，填好后再由医生签字寄回当地，再经当地医保批准后，带身份证、照片等才能办理。这样代办人来回跑，加上快递、公休，最快也得半个月。嫂子代办人去社保局问时，正好是周五下午，大厅没有办事的人，工作人员上网上一查，直接把表格给了代办人，嫂子第二天就拿到表格了，周一去医院办妥手续寄出，本周就办好了。经过4个月的化疗，嫂子成功的做了切除手术，现在手术过去3个月了，人很好。术后第一个月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恢复得很好，第二个月又去复查，医生说恢复得很好，你不用来了，要是不放心就过半年再来。嫂子现在红光满面，精神很好，身体也比手术前胖了10几斤，当然她每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念。他告诉我，他每天要念1000遍呢。这是嫂子的亲身经历，希望世人都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交通罚款有指标，税务摊派有指标等等。可是您知道吗？ 中共监狱、看守所竟然还有死亡指标。说简单点，就是要定期杀一定量的人。想想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也不难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指标是存在的。从当年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杀人无数，特别是中共过去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中，有近亿的腹中婴儿和已经临产的婴儿就被中共指标给夭折了。再看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于是每个劳教所的死亡指标就这样产生了。这里仅举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陆信国先生于2003年10月的一天被上海市第三劳教所在仅一个小时就给活活殴打致死。事发当日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已经无法行走的陆信国再次被警察唆使的劳教犯拖进了一个房间，打手们把门窗紧闭，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再用毛巾塞住陆信国的嘴巴，接着对其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陆信国死亡，然后劳教所匆忙将遗体送去火化。这个劳教所中队长向建中公然说，劳教所有死亡指标，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打死了他们也不怕。2007年3月北京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吉林省大安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刘云华在会上公开扬言，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随后大安市警察绑架了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法轮功学员沙乃义先生，第二天便将沙乃义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第二天下午警方制造了沙乃义从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跳楼身亡的假现场，然后警方执意给沙乃义家属20万元封口费，将沙乃义遗体强行火化结案。其实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较小，而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沙乃义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的。当时警察还假装送他去大安市第三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发现沙乃义五脏已破碎，满肚子都是淤血，什么也看不清，医生说这人早已死了。在明慧网以死亡指标查询，总共找到286个结果，就是说相当多的看守所、监狱对于死亡指标一事根本不避讳，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员的例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长杨春月在官职奖金的利诱下做了赤峰市610的头目，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并亲自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等。没多久，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本人在骨癌的折磨下疼痛而死。再看另一起报应案例， 原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任职期间积极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迫害政策，利用政法委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整合徐州市公检法司一条龙，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筹划授意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下达死亡指标，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等，是徐州地区残酷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谋之一。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9年11月，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李开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诗民曾经任职开封市司法局610办公室，市政法委、卫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5年3月，法轮功学员张扎根先生被市大兴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判2年劳教，但是仅3个月就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这场虐杀竟然是为了达到胡诗民制定的死亡指标。现如今胡诗民遭恶报，身陷牢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让自己的良知泯灭。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向善的，除了努力行善避恶，没有第二条路。在这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智慧而明智地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给人退路就是给自己的退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中国人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现实生活中因果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分明，为善者没有得到善报，为恶者也没有受到惩处，所以就有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百年的说法。于是善者日少，恶者日众，人间就有人或淡日劫掠，或暗世亏心，造下无边恶业。殊不知天理昭彰，思虑不昧，果报不绝，如影随形。然而神佛有好生之德，在人大错铸成之际，果报未来之前，总会给人以种种点悟，清醒者悔悟补过，前迁不救，糊涂者深陷迷局，深陷果报，历劫不得解脱。明朝邵景瞻《密灯英话》中记载的桂谦梦感录，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因果不爽，补过免救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元朝大德年间，在吴地的常州县，有一位叫施济的人，家境殷实，为人义气，40岁无子，独好游历山水，经常前往虎丘、天池、天平等地。一次，施济在苏州的西冠桥避暑，一日忽听林间有幽叹之声，似乎情不能胜。施济让随从去看，原来是少年时的同窗桂谦，就邀来仔细询问缘由。桂谦面有难色，实际就安慰他，家中父母还好吗？桂谦回答，家中父母已经辞世好久了，难道家中不宁吗？实际继续轻言慢语，桂谦说出了隐情，我家中有田树木， 辛勤耕耘可使家中衣食无忧，不幸受人蛊惑，说耕种和贩卖为蛊，彼此的利润相差百倍，于是便以家中的几亩薄田为押，从李平章处得金20锭，来往京师贸易。然而周岁洪流，囊中空无，仅剩一身。今日偷偷回家，不幸被债主所掘，债主气焰熏天，我念薄田不足为常，必卖妻育子，所以心中悲凉也。师姬听后动容，说：我替你偿还这笔债务，我与你虽然交往不深，可爱妻儿之心是一样的，我恨家中无子，哪能忍心看你卖妻育子不顾呢？我愿意救足下于涂炭，全足下妻奴，言不为戏。贵谦长跪而拜，说：如果真是这样，您就是我的天，将来生活但有改善，必将为报。如果终身贫穷，则愿尽犬马之劳。第二天，贵谦依约来访，实际给其金20锭，并且未留字据。不多日，师姬有事路过贵谦家，顺道拜访。妻子出门相迎，面有欢喜之色，但是贵谦神色沮丧，且室内有抽泣之声。在师姬细问下，贵谦只能从实说来：承蒙先生厚德，我的妻子得以保全，但是薄田陋室都为李平章所有，旦夕将被驱逐，坐无立锥之地，走无迁徙之所。实际心中慨然而言：救人之急而不成人之权，徒劳无益呀。你不要多虑，前村我有田地10亩，桑枣树数十株，你可以前往居住，应该食宿无忧了。贵谦再三感谢，并愿入子为质，但被师姬拒绝。第二天，贵谦举家前往师姬田地所在，在一棵最高的桑树下结茅而居，耕耘土地，采摘桑枣。一天，贵谦合锄而归，见白鼠入室，夜晚于妻在白鼠消失处觉得白金一叫，喜而出声道：这下可报答师姬君的恩情了。可他妻子急忙摇动双手说：这是师家的土地，怎能知道不是师姬所埋呢？即使不是师姬所埋，如果他借口土地是师家所有，白金也自然归师家所有，虽然全部交给师姬，他也未必感恩，也许会怀疑你私藏其余而心生怨恨呢。难道你一辈子只想做一个10亩土地的主人吗？如果秘密前往他乡购置田产，慢慢以自己的力量来偿还，不是更好吗？况且夜色深重，除你我外无人知晓，这是天赐的呀，天父不取，反受其殃呀。于是贵谦巧设计谋，置师姬于度外，依靠旧日的故人，在越地的汇集购买肥沃良田，收租时假托拜访有钱的亲戚，归来换上褴褛的衣衫，如此这般达10年之久。后来师姬辞世，留下了3岁孺子和妻子而去。贵谦高兴地对妻子说：这下我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于是携带织机斗酒，前往师姬的墓地祭祀，对着师姬墓地说：先生的恩情现在不能报答，但是不敢忘却，现在先生辞世他往，我再也无脸久占先生的田产了，今日宁愿迁往他乡受冻饿而死。于是不顾师家的劝阻，举家迁往汇集。由于师姬为人豪爽，乐于施舍，故家境并不殷实，再加其子幼妻弱，10多年就家道中落，甚至日月不济。于是母子商议说：你父亲在时曾经失德于贵谦，而贵谦也一副为人长者的样子，听说他在汇集发家， 我与你前往拜访，贵谦会出于感恩给予丰厚的回报，也可拿到借出的本金，终归不虚此行。母子当即前往汇集，安排母亲住在旅社，师生便前往贵谦家拜访。果然门庭赫然，不同平常，师生心中骤喜，以为有所依靠，递上名帖后被门人引入东厢。过了很久，贵谦都没有从内室出来，突然听到内室传来脚步之声，师生再整衣冠，怯怯而立，但是贵谦却坐在中庭休息，招呼指使童子仆人的声音盈耳，久之才从中庭而出。本来已知是师弟之子来访，却故意装作不识。师生说了母子从常州到汇集的辛劳，并说母亲仍在旅店歇脚，贵谦无语，继而把师生请到西厢吃饭。你今年多少岁啊？饭前贵谦总算疑问，师生回答，我今年18岁，父亲离开时不肖子刚3岁，已经15年过去了。贵谦点头合手算是回复。饭后贵谦再无言语，师生只好微露其意，不想贵谦生力色变，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以我的能力一定给你办理，你不要多嘴，让他人知晓，使我蒙受耻辱。师生只能唯唯诺诺而退。返回旅店，师生看到母亲站在驴巷倚墙而望，听了儿子述说情状，想昔日施家的慷慨，思今日贵谦之简慢，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师子百般劝慰，其母的悲伤总算平息。又过几日，师生再次拜访贵府，然而从晨及午无人应答，师生气愤万分，手提长衫直闯贵家大门，说，难道我师生是来求人的吗？是他人求我，我只是来取回我昔日借出的钱而已。不久贵谦长子从外而入，师生作揖，我是姑苏的师生。贵谦长子说，原来是熟人啊，是把门的不认识你，昨天家父说了你的来意，现在正在筹措，你为什么大发雷霆啊？你已经等了10几年，就不愿再等几天吗？明天可以还你。说完离去，师生恨自己失言，怨对方失礼，痛哭而归。其母又是百般劝慰。第二天，师生早早来到贵府，鞠躬屏气，恭候于门，但无人应答。过了很久，才有门人出来说，主公昨日醉酒未醒。师生求见贵家长子，回复说已经去东庄收租了。求见其家次男，回复说正在西堂会客。师生怒气塞胸，脸色羞愧，但无计可施。不久贵谦骑马外出，师生拜见于马首，礼极为恭敬。贵谦说，这不是师生吗？牧师仆人给师生金2锭。师生大吃一惊，想要辩白，贵谦已骑马而去。不久遣人责备师生说，你昨日是怎样的粗暴无礼啊，本来想给你多付一些财物，今天不行了，念及你年幼道远，欠款如数偿还，请速速离去。师生无计，只能买通门人问贵谦的妻子。贵妻传话说，你家先公有德于我们，但你今天有负于我们，幸亏我家主公能把欠款如数偿还给你，如果不行，请你把借据拿来，就算有100锭金，我们也会偿还。师生无计可施，回去禀告母亲，其母抑郁成疾，返乡不久便辞世。而贵谦所还2金还不够丧葬之费用，悲服。转眼到了至正年间，贵家更为富裕腾达，为减轻赋税，委托同乡刘姓者买官。刘某于是骗其5000金， 为自己买得亲军指挥使一职。桂谦为报仇去到京城，一日桂谦买到一把利刃，准备刺杀刘某，因心中有事，夜不能寐，月色暗淡之时，以为黎明之际，急忙奔出，时至三更，皆无人迹，只能依城门而息。稍许，桂谦觉得自己匍匐爬入高堂，诗记巨案微坐，桂谦见之，羞愧难当，不得已摇尾乞怜，就前而言：“先生的儿子来，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只是怕给钱太多，他不能很好的使用。”诗记大声斥责：“要死了，还自废其主人吗？”这时诗记的儿子从里边出来，桂谦用嘴含住诗生的衣角说：“您到我家时，我有辱于您，又没有给您应有的欠款，望不要见责。”师生踢了他一脚说：“是想早死吗？为什么要咬你的主人啊？”桂谦不敢仰视，低头爬入厨房，见到师生的母亲正在盛饭。桂谦后腿鞠蹲，前足叩首，向师生之母哀切道：“过去您的儿子没有耐心，以至于我慢待了您，其罪我不敢以言辞为自己辩解。今天我饥饿至极，能不能给我剩饭为食？”师母命人以木棍杖击，遂逃往后院。及至后院，见妻子女皆在，可都是犬类。桂谦大惊，反身自顾，也成犬形，回首对妻子女说：“我辈是什么原因变成犬类呢？”他妻子愤怒地说：“你看中他人而欺侮妻子，难道你就不想一想如何有负于师季君吗？现在师季坐在堂上，你摇尾乞怜而比不见听，比起你昔日羞辱他的儿子相当吗？”桂谦回骂道：“过去在桑树下挖得较金，你说木叶无知，他人不晓，我受你蛊惑以至于此，难道错在我身吗？”其妻子回骂道：“师季的儿子来我家时，那又是谁说的不要给予报答？”桂谦的两个儿子上前劝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起除了增加悲伤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愿从今以后，如能再世做人，再不要做出这种兽行来。”话后互相簇拥，唏嘘了好久。桂谦饥饿至极，四处寻食而不得，偶见小儿便于池上，其妻子女攒聚欲食，也觉垂涎欲滴，等到落入深坑，惋惜不已。继而听到主人施计命其厨师杀桂谦之长男，欲烹煮而食，惊惧而醒，汗流浃背，方知是一梦。此时天色渐明，桂谦幡然悔悟，天道好还，思虑不爽，天理昭彰，不可负人。今日之梦是神以相告我，我将悔悟改过。天道报应与我如此，与骗我的刘姓能有什么差别呢？然后把匕首丢入河中而返。回乡后急忙前往常州，找到师季的儿子，厚葬了他的父母，把师生带往会稽，以自己的女儿为其妻。数年后，刘氏果然因丧而败，正好桂谦有事携子婿进京，去狱中看了刘氏，竟带铁锁，手交木枷，色稿行监，及至伏法，其妻子诀别之景，刘氏哀切颠沛之状，亦如自己梦中所历，因果相报，令桂谦大为感叹。归家后，令其二子一婿三分财产，后为会稽名家。故事中的桂谦，在自己穷困潦倒之际，颠沛流离之时，或施济慷慨救助，感恩戴德，愿送子为质，是为情势所迫，亦为其真实心态。 半夜得金，口说当报失计，已是见财起意，心口相二。其妻的蛊惑更助其机巧妇人，异地至地，褴褛其行，目前视尾，错者一。因父生慢，使师生子辱母死，错者二。欠债还钱，实付其一，错者三。由此，来生当受举家为狗，为人宰烹的果报。好在贵谦得后福身，又有神佛以梦相点悟，外加贵谦及时悔悟补过，才得以免受果报。世人施恩者众，报恩者寡，错上加错者攘攘，醒悟补过者寥寥。然而神目如电，天理彰彰，不可不畏。为善必昌，如若不昌，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为恶必灭，如若不灭，必有余德，德尽必灭。丰州鬼城的这幅对联，也算是对世人善人不长寿，恶人活百年说法的一个答案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